皇上，该吃药了。嗯，不愿意吗？啊，臣妾知道，您这病啊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太医们治了那么久，也没什么效果。不过，今次却有不同，乃是鸿胪寺李思辰信仰。李思辰上本说，他有仙方，可治万岁病症，并且呈上了这一颗红丸。不过，臣妾以为这仙方不可轻信，殿下还是应该……皇上，不要着急。虽然您现在玉体有损，发不了声，但是臣妾能明白你的意思。既然您执意要试试这仙方，臣妾这就让宫女把那红丸呈上。来，皇上，请服丹药。恭喜殿下，看来这李思辰所献之药确有功效。皇上，您的脸色红润了很多呢。嗯，还是不能说话吗？不要着急，皇上您是天佑之人，只要好生修养，假以时日，必定能康复如初。嗯，殿下，您的那里想必是这红丸的功效。您的病乃是因为轻损过重，既然这红丸能治您的病，定有滋养补精之效，殿下那里自然会恢复雄风。不过这种情况，殿下想必是非常难受吧。让妾身这个皇后来为您分分忧。你们都退下，这里留我一个人就行了。没关系，有什么事我会叫你们的。对了，快去通知首府大人，告诉他皇上服了红丸，病情有所好转。还有，宣鸿胪寺李思辰进宫密赦。好了，殿下，就剩我们两个人了，让妾身好好服侍你。我先请看您的衣带。竟然就这样弹出来了，看来这红丸的药力非同凡响。您别着急，妾身这就为您消解郁闷。首先让我抚慰一下您这龙根。看来殿下的筋也恢复得很不错呢，只是被妾身稍微用手指触碰，就生龙活虎地抖动起来了。那么，如果我这样用指尖捉住它，轻轻地揉搓，如何？妾身这侍奉您可还满意呢？可惜殿下虽然筋柔有所恢复，但仍然口不能言，体力也不太好。不然您现在必定已经爬起身来， 一边嘴里唤着轻声，一边把轻声推倒在这床上。不过啊，皇上您是知道的，妾身喜欢在上面。来，让妾身骑到您身上。皇上，您的那里更雄伟了呢。说起来，皇上您这几年先是宠爱珍妃，然后又是专宠于郑贵妃，妾身可是好久没有尝过您这龙根的滋味了呢。那么殿下，今日风月正佳，您是否愿意领幸妾身呢？虽然没法说话，四肢也没力气，但是您的全身都在告诉妾身，您想要我呢。殿下冷落妾身多年，终于在这种时候开始渴求妾身了。可是殿下，虽然您很想要妾身，但是妾身却并不怎么想要您呢。看您这神情，是被吓到了吗？皇上何必那么惊讶呢？您自己最清楚不过了吧。这么些年来，你那点床上功夫可是从来没有让妾身满足过呢。尤其是和别人比起来，对吧？殿下这是在挣扎吗？可惜啊，您现在重病在身，连我这女子都能把你压在床上动弹不得呢。这又有什么好生气的呢？当年您父皇不就最喜欢当着你的面和我翻云覆雨吗？这些年皇上那么冷落妾身，妾身也只好想些法子满足一下自己啊。你有那么多的妃子可以宠幸，也不会介意妾身找几个床伴吧？更何况他们每个人都比你强多了。比如说又与林卫新进的百户李大人，说来你可能不记得了，那孩子啊，之前是太子的伴读，生得俊秀，头脑也聪明。最重要的是，那孩子啊，对我这个皇后娘娘十分迷恋。你能明白吗？十多岁的少年，那种难以掩饰的好感和喜爱，可是让妾身相当受用呢。那年为了不让我打扰您和珍妃的好事，您让我带着太子到西山行宫避暑，让孩子作为伴读也一并跟了过来。在行宫里，妾身遣散了所有侍从，只留下几个心腹近人，每天独自在行宫里散步赏花。那段时间人人都以为妾身要被打入冷宫，那些宫女太监们也就乐得清闲，都去宫外面忙自己的事了。像他那样血气方刚的少年郎，看到自己无比仰慕的皇后娘娘忧愁妒忌的样子，就会忍不住的想要表现一番呢。 那天确实让他陪侍我去骑马，但走到玉林的僻静之处，其实早已累了，让他来加马。我坐在他怀中，一边夸赞他忠诚听话，一边把手伸到了他的裤子里。那孩子慌张的要命，却因为要控住缰绳不敢妄动，只能任凭妾身把玩他的鸟。妾身的玉手在那只茁壮的小雏鸟身上不断抚摸揉搓，却总是在关键时刻停下来，让他只能在极乐边缘徘徊。小家伙被妾身玩得受不了了，嘴里不断的求饶，于是妾身便让他当天晚上到寝宫来领赏。那晚妾身以检查太子习作为名，留他在寝宫中伺候，然后让那孩子钻进我的裙底，用小嘴来侍奉妾身。虽然小家伙是第一次，但是现在乖巧伶俐，心思诚恳，没几下妾身的下面就开始流水了。妾身春心荡漾，欲火难耐，便回身坐在凤榻上，脱掉裙袍，浑身上下只穿一件肚兜，对着那孩子张开了我的双腿。到底是未经人事的雏，虽然那里已经坚硬如铁，但不得其门而入。忙活了好一会儿，才进到妾身身体里，然后妾身用这修长的双腿紧紧地往他腰部一夹。那之后是动是静便全凭妾身处置了。那孩子到底是习武之人，腰腿结实，体力旺盛，不管妾身想要什么姿势他都能做到。自从先皇去世以后，妾身可是好久没有体会到那种滋味了。真是光是想想妾身的下面就是了呢。从那天以后啊，白天妾身骑着西域进贡的胭脂马，在行宫的玉帘里散心，晚上便骑在我可爱的小马驹身上纵情雨云。皇上，那段时日里不仅您和君妃快活得紧，妾身也过得很快活呢。可是呢，我想要的可不只是一个填补空虚寂寞的面首，妾身想要的是一只绝对服从我的忠犬，能够帮助妾身做任何我想让他做的事。我悄悄让人打造了一只小小的鸟笼，用来关注他孩子两腿之间的小鸟。只要当那孩子服侍得我满意了，舒服了，我才会打开鸟笼让他快活快活。很快他便再也离不开妾身了。为了让妾身开心，为了从妾身这里得到快乐， 他什么都愿意做。不管是坐椅子被我坐在身下，还是去偷听朝臣的议论，甚至亲手除掉了暗中监视我的宫女，恐怕妾身让他对自己的师长之妻下手，他也会乖乖照做。后来就算妾身除掉了那鸟笼，他也只能在得到妾身许可后才会有感觉，就像一条没有主人允许就只能蹲在原地饿死的公狗。所以啊，在我把他安排到雨林卫以后，妾身每个月都会给雨林卫一道赏赐，既是犒劳禁军，也是在告诉那只小狗狗，本宫允许他发泄出来了。听着妾身讲述和别人的私情，第三年的那里似乎更隐了呢。果然，从先还临幸妾身的那个时候起，你就喜欢上了这种戴绿帽子的感觉了吧？别着急，妾身还有另外的故事要讲给您听呢。这第二个人嘛，便是妾身的贴身宫女，那个叫婉儿的小姑娘。没错，一个女人也比迎着皇上更能让我快活呢。我还记得每次他陪我去见你的时候，你总是会忍不住多看他几眼。那么漂亮的一个小姑娘，如果不是为了疏远妾身，应该早就被您纳入后宫了吧。那姑娘不到十岁便被妾身收留入宫，我待她如女儿一般，让她伺候在身边，平日里犯些小错妾身从不苛责，还找翰林院的先生来教他读书识字，让他带妾身秉秉礼书。过了几年，正是小姑娘情窦初开的年纪，这宫中却只有那些冷言冷语的太监和嫉妒她的宫女，最终能够慰藉她的就只有我这个如同母亲一般的皇后娘娘了。皇上，你知道吗？女人是最懂女人的。虽然没有那个玩意，但是却能用别的许多花样来互相取悦。妾身最喜欢的就是趁着小姑娘写字的时候，把她抱在怀里，一手握住他那可爱的小馒头，一只手往下伸到他的两腿之间，那副忍耐着不敢叫出来的样子，别提有多可爱了。还有的时候，妾身会让那孩子坐在书桌上，然后一边给他讲述妾身和男人们的秘事，一边用手指用毛笔用舌头让小姑娘舒服的话都说不清楚，只能不停地喊着皇后娘娘皇后娘娘。到底是如水的女儿家，每次都在书桌上留下一大滩银子。一开始啊，都是妾身欺负他，不过那小妮子冰雪聪明啊，也一天天在长大，不会总是那副手足无措的模样。 后来，小东西不仅学会了在玩乐时反亲切时，还会在自己想要的时候主动勾引我。有一晚，小姑娘寂寞难耐，想从我这讨些好处。当时妾身正在独自沐浴，她脱光衣服，拿了一盘葡萄走进浴阁，嘴里说着要伺候妾身，却只是清洗自己的身子，然后躺在浴池边，把剥了皮的葡萄放在自己身上。一个不到二十、苗条秀丽的女孩子，使出这等媚术，又有谁能抵挡得住呢？妾身一边吃掉她身上的葡萄，一边亲过她身子的每一个部位，从胸部到肚脐，最后亲到她的两腿之间。小妮子的那里已经争吵泛滥，饮水和葡萄的汁液混在一起，格外香甜。那晚，我们俩在浴池边上颠鸾倒凤，好不快活。皇上，这小姑娘的媚态，比起您的珍妃，可都要强上几分呢。您没有试过，实在太可惜了。皇上，一说起珍妃，您连眼神都变了呢，是不是想念那只小骚狐狸了？皇上，你想见他吗？虽然四肢无力，口不能言，但皇上您还是很努力的在点头呢。你可真是的，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您还在想那骚狐狸的事情。不过那珍妃逃出宫后，确实是落到了我的手上，而且正巧我今天啊把她给带来了。殿下，我这就让她来和你相亲。先让妾身脱掉这身碍事的袍裙。是不是很疑惑？带那个小骚狐狸来见您，为什么要脱衣服？你马上就知道了。殿下您看，这身皮袄虽然质地看起来很脆弱，但是轻薄光滑，十分贴身。本来妾身是想把这皮袄给您盖着，为您保暖，可是既然您那么想见珍妃，就让我把它穿在身上吧。好了，皇上，你日思夜想的珍妃娘娘此刻就站在你面前。殿下怎么用这种眼神看着妾身？难道您觉得妾身已经疯掉了不成？殿下，您可知道这么一个故事，讲的是一个潜藏在城里的妖怪，引人的心脏为实，作恶多端，害人无数，却从来没有显露过行踪。 直到某天晚上，村里的一名风流人士来到他所仰慕的欢魁的住处，从房外窥探，发现竟有只妖怪在画着一副人皮。待怪物穿上那副人皮之后，赫然变成了那位花魁的模样，才知道为什么没人能发现妖怪的踪迹。那么皇上，本宫穿上这件皮袄之后，看起来像不像珍妃啊？皇上，你现在的神情真是讨人喜欢啊。你可知道本宫有多期待看到你现在这副表情吗？不过虽然你脸上锦绣万分，但是那里却没有一点软下来的意思呢。说的也是，既然您见到了朝思暮念的珍妃娘娘，不和她亲热亲热怎么行呢？就这样让本宫穿着这皮袄坐到你的身上。皇上，你的那里竟然如此的气质昂扬，比起过去和本宫欢愉的任何一次都要有精神。也不知是这红丸的功效，还是本宫在你眼中真的变成了珍妃那副模样呢？事不宜迟，本宫要动起来了。皇上，这可真是难得呢。你的那里竟然让本宫有感觉了。不错啊，殿下，表现意外的好呢。本来在和本宫云雨过的人里，你是最差劲的一个，现在升到倒数第二了呢。你听，是首府大人，听说你病情好转，特意赶来了。也不知道他看了现在这副景象会说些什么呢。首府大人，您可真是胆大包天呀，竟然在皇上行房事的时候独自闯进寝宫，真就不怕本宫砍你的脑袋吗？皇上，您竟然开口说话了，说的什么让本宫听听。救命，是对首府大臣喊的吗？皇上，我刚刚说了，你现在是和本宫欢爱过的男男女女中排在倒数第二的人。你知道倒数第一是谁吗？皇上，你可知那红丸是什么药，又是从哪来的？皇上的病乃是因为惊损太重所致。 需要固精进出的药物，慢慢调理。而这胡丸却是去精混阳的纲本之物，所以你初用时气色好转，但只要精气一泄，病症就会加重。你一定要忍住啊，不然泄到了本宫的身子里，可是会连累本宫的。犯下弑君大罪的，这胡丸的药方当然也是我找到的，可是总不能由本宫呈给你吧？正巧红楼寺李四成正在到处求医问药，而他的后台正滚肥和本宫一向不睦，所以本宫让首府大人帮了我一个小忙，借着某次议会让李四成偷到了方子。皇上，你抖得越来越厉害了，是忍不住了吗？你可要想清楚啊，这一次从身子里泄出来的可不只是你的元阳，还有你的小命啊。真是的，竟然还是这么兴奋。你其实很喜欢被本宫吃药往死里玩弄吧？早知如此，本宫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毕竟我也很享受把我身下的公狗们给玩死啊。就这样乖乖的在本宫的花道里使出最后的金元吧。来吧皇上，人在人生中的最后一晚听到本宫的那么多秘密，还可以和本宫尽情欢愉，已经很值了吧？所以啊，你就放心的去吧。本宫会和首府大人一起好好辅佐我们的儿子。榨干了，皇上，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死法了吧？皇上。不错呢，能和本宫的最后一次，你总算是让本宫稍稍满足了呢。殿下，殿下，既然一射出来就已经没气了，看来我们的皇上之前一定忍耐得很辛苦呢。好了，首府大人，接下来的事 就有狼宁了。送假药的还有他的后台，该抓的抓，该杀的杀。至于您的奖赏吗？就待华儿登基那天，到我的寝宫来领吧。本宫现在要在这里，借一尽夫妻情分，好好的哭一场。
本音声由点心工作室出品 ，QQ 号977-428-961，请大家支持正版。有偿提供，非诚勿扰。加好友的同时，需支付30定金，以抵扣买音声。白嫖的请绕路。同时承接各种定制。最后，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。